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师长献上感恩，主啊，你也祝福陈牧师在国内，哈利路亚，一切顺利，主啊，你今天来就是在他的身上，主啊，你的圣灵借着他来述说那美好的恩典，主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好，你就讲吧。
好，这个我讲一下我信主的这个过程啊，那是在1998年，在中国湖北武汉，我当时是武警湖北总队的参谋长。那个时候大家知道，98年正好抗洪，全国的抗洪都在湖北，是湖北、湖南、江西吧，是吧？这个当时我夫人是96年信的主，但到了98年的时候，但是他一信主的话，神就特别祝福他，就很就亲自跟他说很多话，圣灵就启示他。当时神就给他说，你以为我身有一子，还要为我身有一子，他就跟我说了。我说那好啊，他说那你要祷告，决志信主。我说那就决志祷告吧，我啥也不懂，反正就把那个他一说了，我跟他念了一遍。哎，但你不要小看念一遍，你念一遍以后，神其实就拣选你了。哎，当时他就是有一个女子团契，他刚信主嘛，带了个女子团契，他就跟别人说。别说你这八字没一撇，连计划生育指标都没有给你，然后你还什么生男生女都不是，你说生一个儿子，他那神跟我说的，结果就是生了，啊，所以说从98年到14年，16年的时间，我基本上在国内是良友，第一个呢是有恩典，我知道有神有恩典，第二是有敬畏，哎，第一个只生儿子吧，哎，第二个呢，这个儿子长到3岁以后经常去感冒。后来我们就说，一看的话，别人说先天心脏病，防死缺损，要手术。那夫人对这个孩子特别宝贵，坚决不行，要把我心脏打开可以，绝不能动手术。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呢？后来他有一次到香港参加一个特会，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后来我又带小孩去看病，我说哎呀，医生说还是要手术，没问题。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大转变呢？他回来跟我说圣灵充满了，他一点都不恐惧，一点不惧怕了。然后就手术，武汉协和医院嘛，他很高兴。结果我手术了以后呢，当天晚上要守在那个地方啊，在那个 ICU 里头啊，当时那天手术大概有5、6个小孩，还有从河南的、安徽附近来的，他妈妈们都守在那个手术室外，那个 ICU 外头。结果我夫人呢，还有我们一个小保姆呢，他们两个也在那守，他们那些妈妈都很愁眉苦脸，哎呀，就很担心呐，心脏啊，这个停跳以后，然后那个体外循环手术啊，他们两个特别高兴。别人说你们怎么这么高兴？他说我们是基督徒，他就给别人一介绍。就当天晚上那5、6个母亲全部都信主了。第二天早上所有小孩都出来，其中还有一个3天以前就进去没有出来的，也出来了，是不是？哎，我就说这个神还是很真的。再一个呢，就是我夫人原来是房地产公司副老总，买房子干啥的，后来。跟我结婚以后的话，他就没怎么搞这个事儿了，就家庭投资理财，他就祷告，神叫他干啥他就干啥，他就跟我说我不懂啊，我的不对啊，我说这不行吧，他说那神叫干的，我说那可以试一试吧，结果他那个投资理财，他把那个房子卖了以后去买那门面干啥的，全部都家里就很富裕，我说这也是神带来的，所以我就知道这个神真实存在，有恩典，哎，所以。还有一个就有敬畏，本来是他说要11奉献啊，我也没去教会啊，他每天去教我也没有去，我也没听过，我说那你奉献你的，我说我的工资你不要奉献。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看我们家这么多恩典，我说哎可以啊，这个神是真的，奉献啊，11奉献。哎，再一个呢，就是说他给我讲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不要犯罪。什么犯罪呢？第一个，灯红酒绿那些地方，那大家在国内的时候官场喝酒啊，怎么唱歌呀、啊，还有什么找小姐陪啊，这个不能搞。第二个就是不能行贿，不能受贿，我这个把住关了。哎，刚开始我们从战士一直干到正式级干部，基本上凭本事干的，没别跟人送过钱。后来的话，那个两个军委副主席换了以后，许帅后、郭伯雄他们就开始收钱了，部队风气就坏了，所以我也不收钱，我也不送钱，哎，我就平安的很平安，最后。是不是正式干了10年，我转业了，哎，所以说有敬畏，这一点我把住了，到部队也好，到地方也好，就把住关了。转业的时候呢，我就自己要求转业了，因为也不可能提拔了，是吧？提拔要送钱呢， 我也没有钱送啊，是吧？我就想到湖北省，
钱送有钱送，
没有，哪有你不受贿哪有钱送那点工资，是吧？然后就是说转业就想到公安厅去，因为我在部队的武警的话就管这个作战训练这一方面，就跟公安打交道很多。你不论是你看守所看他在里头看，我们的武警在外头看，监狱他里头看，我们在外头看，中央首长来了以后，外围警戒也是我们的，所以跟他们业务非常熟，跟他们非常熟。而且公安厅长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政委，就是没问题，办公室安排好了。后来我就跟夫人讲，我说你以后在教会不要讲道了啊，因为他下头有很多，他们那个教会七八百人，有很多国宝的人在下头坐着听，要不然你这副厅长的夫人搞这个肯定有影响。他说好，他答应我了。实际上他跟神祷告了，神祷告以后，最后我也没去省公安厅，为什么呢？我们湖北这个湖北河南那十五军的军部空降兵在孝感，他的有一个师的师长，那个他那个师在河南，两个师在湖北，他也要转业。他转业的话，那军长政委去找省委书记，当省委书记是于振声，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我们湖北省委书记，跟我还是网球球友，还也认识。后来就是他想去公安厅，后来于书记说那还是安排他吧，因为他在八九年动乱的时候他是个营长，他进北京的时候端着刺刀进去的话，他搞了一个荣誉称号，比那个一等功还高，叫共和国卫士，所以要特别照顾他，就把他去了。结果我安排了地税局，后来一看地税局公安厅好多了，是不是？我说这真是有神的恩典，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良友吧，有恩典有敬畏。然后到了2014年呢，2013年退休的时候呢，很奇怪。2013年的时候，我夫人就到温哥华参加这个加恩教会一个特会，就是那个江秀奇牧师，美国那个江秀奇牧师办那个内在生活特会。当时的加恩教会呢是走到了瓶颈，走不下去了，很困难，就是要过内在生活，但是呢他又过不了，就祷告跟那个江牧师。江牧师当时得了癌症以后很长时间不出来的，哎，最后江牧师祷告他愿意来，他们祷告神给他说他来，带了一个团队过来办特会。我夫人当时是他的一直跟他学嘛，哎，也是他的属灵女儿，哎，就是来参加江牧师特会。那江牧师他那个特会来了以后的话呢，他一祷告，我看那个教会这个情况，他说本来是准备七天办三天特会，以后七天给他们培训办那个内在生活小组。他来了以后他一祷告一看呢，神给他看这个基础太差，办不了那个小组了，就说这班三天特会就结束。结果在他们牧师吃饭的时候呢，我夫人就跟那个江牧师讲，他在国内他办那个内在生活那个培训班办了很多，他们就听到了。结果江牧师走了以后，他说那怎么办呢？这那时候我夫人他是国内的，他也不是牧师啊，哎，他说陈姊妹，你能不能留下来，我们把你的票啊留一个月改签一下，帮我办个小组。后来他一祷告说可以啊，他留下来一个月时间帮他们办了几个内在生活小组。然后从2013年到2014年就给他买机票嘛，两个月来一次，把他内在生活小组全部就蓬蓬勃就发展起来了。然后人这个教会非要聘请他来当牧师，哎，像这种情况也不多，好像是从国内聘请个人当牧师。所以正好我退休了，小儿子的话正好初中毕业了，就过来，哎，过来以后呢，从2014年到2016年这两年呢，又良友，一个是有道理，第二个是有疑问。这以前在国内时候我也没去过教会啊，说到这来以后，反正跟着去吧，去听一听，因为牧师讲的还有道理，但时间长了也记不住，是吧？有时经常打瞌睡，去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老坐最后，犯困，最后夫人说那不行，别人牧师的师母都坐第一排，那你陪我坐第一排，我就坐第一排，是吧？这也有疑问，什么疑问呢？我说我来了两年了，也没有圣灵的感动，也没有什么异象，也没有异梦。那郭美珍牧师不是给大家服侍吗？他说以后慢慢会有的。哎，到了2016年开始，哎，果然就开始转变。哎，这个时候就是我的体会，就是是真，就是圣灵开始真光照你。哎，真光照，真相信。真行动真蒙福。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刚开始我们来说是访客嘛，就是翻一个那个就可以开车嘛， 最后要给他办工签，教会要给他办那个枫叶卡，给他办工签。办了工签以后呢，就要考驾照。考驾照，夫人先考，他反正考了两三遍，他考过了。后来我说我考，我说我想从国内开这么多年车，到这又开两年，肯定没问题。他说你叫教练教一次，我说不用教。去了以后，他就陪我去了。去了以后，哎，反正一个亚洲的小个子，啊，上去考下来以后，给我写了一堆的问题，没过。正好有个姊妹请我们吃饭，我就说妈，那个日本人太坏了，专门卡中国人，我给我写那么多问题。后来那个姊妹说，余弟兄，那不是他这个坏，谁要管教你？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那个小组在瑞奇门嘛，全部是国内来的老板，哎，有的人考了五次，有人考六次，就骄傲。他说你太骄傲了。
我们有一个姐妹考了九次老板。
我是不是？他说是的。我说那可能是的啊。我说那我要谦卑一点，我要去学一次。就找那也是教会那个教练教了一次，教了一次。第二次呢，十五天以后又考嘛，我夫人又陪我去，七人考了又没考过。但是这时候我心态就好了，我说反正神要管教我，让我谦卑，过不了也是好事儿。啊，我夫人就回国了，回国宣教去了。第三次我又去考，这个时候反正我也没有练，哎，所以前几次呢，我就是每次七声哈利路亚我就去考了。这一次的话呢，我是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考驾照的过程中坐上掌权，七遍就去了，英语也不懂。去了以后往上一递，他一问他，我说，哦，这是家庭住址，我说 yes， 然后就出来考了，就来个女考官，他要检查车辆啊，我一句不懂啊，他一说我说我 English no， 他就是他刷哦，雨刮器，然后叭哦，检查喇叭，然后方向灯，然后他往上一坐，我 English no， 我说 English no，什么左转弯，前几次也是这样，左转弯右转弯我也听不懂，他一反而左转弯，哎，考完以后倒车过了才倒车，也考不过就推开进去，我说哎怎么过了，故作笑谱。前两次的话呢，那个单上写了全是问题，第三次单上就写了故作笑谱，这个单子我还在，就是个见证。我就说那就神叫你过的嘛，哎，所以那个姊妹跟你说的就神叫你过的嘛，就是真光照
全背了，
对，就是说神跟你说的话，有时候是你在自己圣经上看到的，有时候是旁边的弟兄姊妹跟你说的，有时候是牧师说的，不管是谁说的，我的体会震动你心灵的一定是圣灵跟你说的话。所以这样的话参加那个，然后我们教会就讲道嘛，我夫人就讲妻子爱丈夫讲一篇，然后两个男牧师讲，一个讲上篇，一个讲下篇，孙牧师讲上篇，姚牧师讲下篇，丈夫爱妻子，讲完以后叫大家去做，这个我就听进去了，啊，爱的语言，爱的行动，爱的陪伴，啊，我就照着做。所以以前的我夫人和小孩经说我说你经常说我否定的话，你不要说否定我们的话，我听不进去。后来说爱的语言，说赞美的话，欣赏的话，啊，不要说否定的话，贬损的话，我说那我是要改一改啊。说那有一个中午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就忍住不说七次，没说出来否定的话，很自然的就，哎，然后爱的啊，说爱的语言嘛，爱的行动，啊，要做饭呢，啊，这个他到哪服侍开车呀，啊，以前做饭有点对谱，现在作为爱的行动的话呢，那神也祝福我啊，食谱一看的话，一做越做越好吃，啊，所以。这个更新家庭聚会的话，我做那个卤牛肉啊，今天有个酱猪蹄吧，什么酱肘子是吧，特别喜欢吃，哎，那妈妹说怎么做的，还要我给录下来，哎，所以你这个你圣灵启示你一去做的话，你神就祝福你，还爱的陪伴，哎，那姚牧师说还要去陪逛街，我心想上午打了网球，下午陪奥特莱，哎呀那累得很，是不是？那还得陪啊。你实在不行，我就外头凳上坐着，他里头逛，是吧？是吧？还有这个，还为他按摩，每天按摩，是爱的行动。说你照着做了以后，你这一点一滴，你就慢慢的活出神的爱。哎，这个，
按摩呀，
给我夫人按摩，现在也是啊，从这颈子一直全身呐，
哇，
哎， 跟那个戴维和那个戴维和那个谁那个 Mary 学那个什么，他那叫什么？他的治疗
DDS，
哎，通脉是督脉什么玩意儿，全都学会了。哎，对，这个说这个这个时候呢，再进一步呢，就是四真，就是神圣灵开始真光照，真相信，真行动，真蒙福。哎，光照你，你看你看那个赖天赐牧师讲了3天的特会，我就记住一句话，神给我说的，他说神就是爱，你所经历的一切全部是神精心安排的，问题是你能不能看见神的爱。哎，后来我一想，是啊，这个你像我们这个移民这个事儿啊，我们有个那个弟兄是专门就办那个移民，江西人嘛，办那个移民公司的，留学啊，帮我们办，报上去以后审提名呢，不通过，为什么不通过？因为还打了广告的，所以招这么一个牧师啊，这个会内在生活会什么，就定点为他打的，哎，但那个基本工资的话呢，就是个标准，他来了以后工作的话呢，他一工作，别人说你这个你定的基本工资低于这个。政府的那个，然后就一天加了1块钱，然后这个报上去以后，别人那个省提名省政府就说，你打广告打的这么多钱，实际上你给他发这么多钱，这1块钱你解释，你对我们加拿大的不公平，是不是？你中国来一个，你给他这么多钱，为什么？就解释这个事儿，就 pass 了嘛。pass 了以后，后来那个刘牧师说，他认识一个香港的那个律师，哎，他的理财啊干啥都这个香港律师搞。他一搞移民，他说叫他试一试，就交给这个香港律师了。他本身他也是个，基督徒，特别愿意帮助这个基督徒。他的助手就是那个李牧师的夫人，哎，他就帮我们办，他就不解释这个1块钱的问题。他通过调查以后，他就说这个陈牧师到我们这来以后，内在生活多少人信主，多少家庭和睦。多少人出身体怎么样，他就把这个一写报上去，报了审提名批了，
帮助人，
对，就这么神做的嘛，你说你怎么可能审提名不通过，你写个这个他通过了，是不是？好，审提名通过以后我们体检嘛，体检完了以后一般一年之内肯定是要么就批，肯定要批，是吧？那过了一年也没批，哎，我们说这可能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从我写我那个履历，从那当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全部写，没干什么事都写上了。我说那他调查多长时间呢？我天哪，一年也没批。对，那个体检就作废了。后来我跟夫人说祷告吧，祷告。他说神又给他说，他说肯定要批，而且伊丽莎白女皇给你发这个枫叶卡。哎，果然没多久就通知我们第二次体检。哎，体检以后又收到那个登录纸，本来是准备到那个和平门去的登录的，后来头一天前两天晚上两个儿子跟他们青年团一起吃饭，他们说还有一个地方，本拿比有一个地方很近很小，哎，那个地方人少，我们就到那儿去，一去了以后我们后来一递上去，我夫人说你看那上头一个伊丽莎白女王的照片，不就是象征性给我们发了吗？所以是怎么解释？没有解释，就神的爱。哎，所以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精心安排的，你要看见神的爱，这个非常重要。这我又说到我还有一件事情，2019年我枫叶卡办了以后我就回国，回国以后呢就不让我出来了，因为过去出国的话不怎么管，后来就紧了，必须批准，哎，而且疫情他不批你了。从2019年到2023年，我3年半的时间我出不来，我一个人在国内，所以2022年的时候呢，我就，7月份，部队的战友刚吃完饭，啊，喝酒干啥的，7月底，我在家里头，很热嘛，中午起来以后吃水果，吃了水果就不行了，哇，头昏眼花，站不住了，就呕吐。但是呢，我相信神，我就说，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哈利路亚。吐完了就是耶稣救我，哈利路亚。头脑还比较清，站不起来， 我想我说这不行了，我说这还得打电话呀。然后在那客厅里不能走路，把部队学到那个爬战术的动作用上了，我就啊爬到那个书房里，把手机拿下来，先打个120，又打个部队战友，结果20分钟120和部队战友同时到。你看这不神的祝福吗？人家说脑梗的病人，脑梗啊，哎，脑梗的病人黄金3小时，你要是在加拿大去急诊，3个小时一过，各方面一堵，就是耳鼻斜歪什么瘫都出现了，后遗症非常多的。你看20分钟就到了，然后送到这个医院，哎，结果到这个医院的话呢，正好部队一个战友的他的老乡，哎，是这样子的，同济医院的副院长兼神经内科主任，天门老乡，所以第二天就转那个医院，那个院长就亲自管我这个事儿，看，很及时，哎，像这种是不好的事情，是不是？这病患的疾患的，但是我用神的眼光来看，我说这个事儿，神也是祝福我的呀，是不是？你如果在加拿大发生这个事儿，或者我经常去海南嘛，在海南发生这个事儿，不可能这个效果，对不对？而且你事先的话，你也是有隐患的，是不是？夫人经常说不要喝酒，就喝酒，是吧？不要吃内脏，是吧？也不懂，因为疫情期间我一个人在武汉，我们单位那个不是有食堂吗？也有福利，他给你打食堂的卡，我几年不出这个不回去，1-2万、2-3万在那卡里头，也不能花别的，他食堂又便宜，10块钱，3荤1素10块钱，好，你不吃什么饭，打了菜以后每天就喝了酒，所以说不懂啊，哎，所以说那个血管它这个血栓呐、啊、什么的粗糙啊，就形成这个东西，这隐患在那放着在，所以说你现在看来神还是很祝福我的，哎，而且像这种情况下。一般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康复，但是呢，我就是相信，这不是看见神的爱吗？相信神的爱，哎，我相信神能救我，哎，刚开始出来以后，把过马路去吃饭，晕晕乎乎的，走路都晕晕乎乎的，哎，头找搞个人陪着我，部队的老部下陪着我，心想网球也打不成了，我以前的业余爱好，我们工会主席给我总结的3球2泳一咔嚓，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歌泳、照相，所以我说肯定不行了，把网球都送给别人了，啊，还好拍子没有送，拍子比较贵，哎，这个地方有拍子，我有几把拍子，海南有几把拍子，武汉有几把拍子，没来得及送，哎，后来神就启示我，坚持锻炼，刚开始上网球场。上羽毛球不能打了，羽毛球因为伤膝盖啊，到羽毛球到那个网球场和乒乓球室的时候头都是晕的，但是你坚信神，神能医治你，神能带领你，哎，越来越好，是吧？你看现在啊，我打球还是比较威猛嘛，包括
可威猛了，
对，
威猛了，
而且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你所处的环境，你所经历的事情，你身边的人，哎，你看以前我们家住本拿比，打网球的话呢，从东本拿比到西本拿比，哎呦，跑半个小时，中央公园三处帕克那个地方去了以后，碰到球友可以打，碰不到球友打不成，没有球场打不成，现在到树里这个地方了，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来以后，是吧，开车5分钟，4片场地，旁边还有一个地方2片场地，还有树荫，一早一晚还晒不到太阳，是吧，神还借这个那边的球友呢，那毕竟很少，这边旁边有一个也是甘肃老乡，他夫人是湖北的华科大毕业的，他叫我到他家打乒乓球，他就给我介绍了那个香港的几个球友，香港的和台湾的4个老头，70多岁，打得又好，体能又好，又加入那个台湾那个赖，是吧，我们是微信嘛，加入那个继续每天早上一会儿打球 OK 就去了，你看这不是神安排的吗？打乒乓球，以前在本大比的时候，大卫知道，在那个埃德蒙那个地方，依山湖打球，每年的话给这个俱乐部交20块钱，给场地设施中心交20块钱，很便宜啊，20块钱花不完，还聚餐，是吧？但是呢，人多是吧？60-70个人，然后有7-8个那个台子排队，15分钟一换，还得写上你跟谁一边边接哪个台子。现在呢，苏珊师母介绍的这个地方打球，赵老师啊、丽啊，你这什么？1-3-5、2-4-6全部可以去打， 只要你想去打，下雨天都可以打。当然我打网球多一点是吧，这不是神安排的吗？哎，所以说你用神的眼光来看，哎，都是祝福。哎，特别是这个你说那个祝福这个你的属实的情况，比方说我们转枫叶卡也好啊，祝福我这个身体健康也好，最大的祝福是祝福你属灵生命的提升。哎，破除老我，活出基督的爱。你看我以前就是跟富人总是不合一，怎么做到合一？在2019年有一次更新团体聚会，赵牧师赵爸讲了怎么合一，他跟张爸是合一的这个样板，50年从来没有怀疑过对方，从来互相信任。他就说以弗所书4:2，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来互相爱心来互相什么爱心来联络，哎，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二为一的心。我说对呀，我说这不就合一吧。谦虚，这登山宝训不讲了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你不虚心的话，你不可能去做到合一，是不是？温柔，温柔的人有福了，必承受地土。过去我的当兵出身，说话很刚硬啊，老否定别人，你怎么合一啊？是不是？你老说否定别人的话，是不是？现在就是勒住舌忍住不说。哎，一凡是有矛盾的时候，相信神，祷告。我们家重大事情就是啊，哎，不行，祷告。现在就合一了，哎，忍耐。赵爸说，忍无可忍，从头再忍。哎，但是还经常忍不住。我大概忍了，就今年我就忍住了。为什么呢？去年我们到那个美国参加一个特会，也是赵爸，他就说，什么饭都能吃，这个冒犯不能吃，真儿子就不会被冒犯。我就想，对啊，怎么做的不冒犯，就要转变眼光。你看待你身边的人事物，用神的眼光看，你不要用自己眼光看啊。用自己眼光看，你肯定会被冒犯，肯定会抱怨。哎，用神的眼光看的话呢，你就不抱怨了。人的眼光看，讲对错，讲道理，哎，讲这个，讲别人态度，讲是非。神的眼光看，就讲爱，讲包容。所以说儿子也好，夫人也好，那夫人牧师也是人呐，是不是？那他说话有时候也挺冲啊，他一冲的话，我有时候我也给他逮啊。现在我用爱的眼光看，我从2024年1月1号开始我就做到了。儿子也是，儿子25岁小伙子，是不是啊？经常也是很冲。那天家里那个锁门坏了，我说这个坏了，他说你怎么搞的？我说我能搞吗？那个东西在那里头，我想搞也搞不了啊。其实他没有别的意思，你要是计较别人态度的话，你肯定你就冒犯。我现在我不冒犯，哎，就是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哎，我做到了。哎，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转变这个眼光，我就做到了，不冒犯，不被冒犯，也不抱怨。哎，所以你属灵生命的增长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好，我就说这么多。
太棒了，以后要大家继续听这个。
72岁，
他是这个当军光畜生的总结的很好，刚才说是四真，还有四什么几？
四爱，看见神的爱，相信神的爱，跟随神的爱，活出神的爱。
活出神，大家记住。
还是重复一下，这个特别我们活出神的爱，比方说。你看我夫人活出神的爱，我才能看见神的爱嘛。
对，
他要不活出神的爱，他我怎么相信神呢？
对，哎，
你活出神的爱，别人才能看见神的爱。
啊，
是是是。哎，还有个几个不，对吧？不冒犯，对吧？后来你总结。
不冒犯，不抱怨，不放弃。
不冒犯，不抱怨，不放弃，这个都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合乎圣经的。
这是鱼
露。对对对，他的非常合圣经。大家听了是不是很感动啊？
好，
掌声。哎，我们中间可能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是不是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于师长刚才讲的要信，说一定要信。有的人说，上帝为什么我一定要信他？不信他就不帮助我吗？他就不爱我吗？有没有过这样的问题？有过的举手。很好多人都有过，我也有过。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啊，刚信主之前， 我跟他的路子不一样，他是军人，我是搞科研的，啊，根本不买基督徒的账。我说你们这些人简直就是不讲道理。为什么过去这样，就是那为什么一定要信他才帮你呢？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肯定有人问过，对吧？现在我们教会感谢主，这些人问题都通过了，那就是感谢主。那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新的朋友啊，可能有这个问题，啊，其实也很简单。为什么？第一个呢，上帝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呢，你就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为什么？无神论的历史是多长时间？100年。而且呢，只有世界上几个国家，对吧？现在布丁啊，都到那个什么，东正教的那个，对吧？他去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对不对？哎，对不对？你现在很少这个国家真的相信无神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无神论是千家的，哎，就那么几十年。对，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有神这个没有问题的，对吧？啊，那世界上所有的大科学家都是相信神的，啊，就是说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下面就说为什么要信他才帮你，信他才救你。那第二个问题呢，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那么多的宗教，对不对？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对，那第一个问题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答案，我相信你会服气的。为什么要信他？哎，我问你，你要帮一个人，最基本的条件他要做什么？他如果不相信你，能不能帮？哎，对了，如果说一个人，你想跟一个人讲话，要他听，他如果不相信你，你讲不讲？
不讲。
啊，神呢，他是很知道的，谁听，想听不想听，对不对？信不信他，对不对？人都是这样，对不对？他不信你，你不能帮他吗？你刚着急没办法，我做过很多这样的，我刚着急没办法，他不相信我，你帮什么帮，对吧？你有时候也想跟他讲话。那一般来说，健康的人呢，如果对方不相信你，你就讲两句就怎么样，不讲了，对吧？你如果对方不相信你，还你继续不断讲，是他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
我们有问题。
上帝肯定没问题，所以他不会不断讲的。这个人不相信他能不断讲吗？上帝又不是有脑子有问题，对不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上次脑子没问题，你对方不信你也不听你，他能继续讲吗？所以好多人说，我听不见声讲话，我看不见声行事，对吧？为什么不帮我？很简单，这个人都是这样的，何况上帝？上帝比人聪明多少万倍，对不对？哎，是不是清楚吧？道理清楚了，对不对？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是耶稣基督？那为什么不是阿拉？为什么不是这个宗教那个宗教？这个问题呢，跟第一个问题也有关系。我想问一下，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对方不相信你，也不跟你好，但是你会找他讲话，这什么情况？
借钱
，那你这个人也太厉害了，对方不相信你，也不
借钱给他，对呀、
啊，你给他借钱还是你从他那里
借
钱？
你借给他，
我
他不相信你，你借给他。他都不信你，你还要把钱借给他？
哦，那你境界很高，就是人家不信你，你还借钱给他？那我觉着呢，这种情况是这样，就是你去讨债，他不信你，他得躲着你，你还找他就是讨债，讨债你就去找他讲话，对不对？哎，有没有讨过债？我逃过
债，
讨债，那他就要讨债嘛，对吧？你就要讨债，对不对？我这西北人呢，这个讨和讨是讲分不清，所以呢，你就会讲话。上帝在什么时候，这个人既不信他，也不听他的，上帝什么时候找他讲话，那就麻烦了。我跟你讲，就圣经里面讲是将来大审判的时候，上帝找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要怎么样？要交账嘛。那时候就是上帝的不幸的人，什么人都找了，那我们就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那就是他是
讨债，哎，讨债了，对了对。
所以他提出来
的。那算账不能叫讨债，要算账，算总账。对，所以圣经上讲的，将来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上帝。哎，对对对，哎对对，那没有啊，就是举例，就是说， 算账嘛，对，最后的大审判嘛，对，圣经里面写的很清楚，对。那所以呢，上帝呢有爱人，对不对？我们于是这样讲，上帝很爱我们，但是呢，人又欠了他的债。圣经上讲，人独欠了他的债。你平心而论，你说你是不是什么都做对了？几个人刚举手？不敢举手，对不对？没有，你谁说是我在将来站到上帝面前，我坦然无惧，一点错都找不出来，不可能，对不对？那怎么办？上帝有爱人，所以一定要上帝要来把这个债务的问题要来处理，罪，圣经上叫做罪，他就要差派耶稣基督来当人的罪。你说别的宗教能不能？别的宗教都有很多的好意在里，但是呢，罪当不了，他不能当你的罪。我们曾经碰到过一些佛教吃素的，有一对夫妻，老夫妻啊，就是孩子呢，婚姻他们就给倒掉了，不让他们结婚，孩子喜欢一个男孩子。这故事也是这样的，他是这个一家有三个男孩子，一家有三个女孩子，老大就嫁给了这个大儿子，老二呢就喜欢了二儿子，老三呢最后他就喜欢他这个三儿子。这个父母呢就说，我们家的姑娘难道就没有别人家可以嫁吗？一定要多嫁给他们吗？他最后他就死活他就不让这个老三嫁老三，最后呢这个老三一辈子就没成家。这个父母呢就觉着有罪啊，有罪，就斥灾念佛，哎呀，就看到就很瘦啊，越来越瘦啊，就是，但是他的罪赎定了吗？你问他，他说的还是有罪啊，他赎了几十年，他都还觉着有罪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不能确定他的罪有没有被赎啊。但我们信耶稣的人呢，非常确定我们的罪被赎，这就是区别。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所以基督徒呢，我们今天信基督的人呢，就是聪明人。什么叫聪明人？上帝要赦免你的罪，你赶紧说来，赶紧来。我们中国人最有能干的一件事，哪里听到有免费的东西，赶紧上。白白的怎么能不要，对不对？我太太就是这样，刚来教会，我太太跟我是两种人。哎呀，我来到教会呢，跟人家牧师去争论啊。为什么这捣乱啊？我太太呢，那时候帐篷里面长大，没吃的没喝的，也偷过人家的鸡的。完了以后一进教会第一天说，你有罪，耶稣担当了你罪啊，白白的恩典你还可以得永生啊。他说太好了，都是白白的，免费的，那怎么能不要呢？所以他第一天就信了，信了以后呢，他生命就发生巨大的变化，他自己都能感觉，甚至后来他家人都感觉到，甚至他的胃溃疡也好了，仇恨也没了。原来对那个波尔布特啊就恨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柬埔寨当时内战里面，波尔布特让他们家破人亡，所以他就恨得不得了。后来就各方面就有爱心都出来，所以他就是个聪明人。我呢读的书多，但是呢他是个聪明人。大家听得懂吗？有的人读的书多，我不是说你们啊，我相信在这里坐的都是读的书多的人，我不是说你们，我说我自己，好多时候读的书多啊，但不是聪明人。我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人在笑，可能跟我有同感，读了很多书但不是聪明人。那我太太呢没读太多书，原因很简单，帐子里面流离失所啊，对吧，没有受教育啊，最后今天教育在加拿大免签收了今天教育，所以他是个聪明人。今天他还是个聪明人，比我聪明，投资啊，做生意啊，生还有呢就是生特别爱他，生呢特别恩宠他，他一祷告生就听，我一祷告呢好多时候生不听，我为祷告，我为教会祷告听，所以我们为你们祷告生都听。所以要相信的是，牧师祷告生不听，我怎么能到这个教会呢？不是不是，我为教会的祷告呢圣都听，我为自己的祷告呢圣听他的多。哎，他说我们神学院毕业到温哥华去定居呀，哎呀，我说去什么温哥华呀，哎，后来就弄来弄去就到温哥华了。他一做什么祷告啊，圣就成就他的祷告，我就发现后来是特别的心疼他，
心疼，特爱他，所以我不敢得罪他。那他是神的宠儿啊，我得罪了他，神要找我麻烦。我好多吃过很多棍子的。神有时候呢，神圣经里面讲呢，神所爱的他要管教的。我觉得神爱我的方式呢是管教我很多，就像鱼石杖一样，神也管教这个男人，有时候管教。但是鱼石杖呢，比我好在呢，他是军人出身，他懂得赶快顺服。我这个人呢不服。现在你们觉得可能，哎呀，牧师现在挺好的呀，挺那个的，谦和的呀，是因为这十多年、二十多年，差不多信主30年，被神就鞭子抽了不少了。那我讲的什么意思呢？神所爱的他要管教，而且呢，我们是神要用的人，神的仆人，他更要，对吧？他更要就用心来管教，管教没有坏处的，对吧？但是呢，最好不要被管教，赶紧就那个。所以就是鼓励在座的基督徒呢，能追求主的时候赶紧要追求。鼓励中间还没有信主的呢，大家至少可以来询问啊。你说我现在对啊，信耶稣很重要，信上帝很重要，他才帮助我。但是我还没有信心啊，好多疑问没有。对，这个是对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你这个人也不相信你，你什么时候你很愿意跟他讲话，是什么情况下？啊？什么？不是，讲帮你，发挥你的一些正常的想象。
正常的。
不是这个老也正常，老是讨债，这个可能是做这个放债太多。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人很真诚的想要来跟你交一个朋友，对吧？他虽然不相信你，可能也听了很多的坏话，但是他今天很真诚的说，我来了解一下这个人。我们了解上帝也是这样，可能也不信他，可能也看了很多的书否定上帝的书，但是呢，今天我说我真诚的想要来了解上帝，那上帝立刻就在这向你启示，向你讲话了。为什么？上帝的本性就是爱，刚才于师长讲，圣经上讲上帝就是爱。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追求上帝，为什么一定要来相信基督呢？道理很简单，你说我们这些有上帝的人今天日子好过不好？有上帝的人都日子不好过，何况没上帝的人，对吧？将来的日子圣经上写得很清楚，到处都是灾难。有上帝的人日子都不好过，你没上帝的人能好过，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找这个什么，找靠山靠得住的，真的靠得住。我能不能靠得住啊？
不能。
你靠我的话呢，我有七十万家园的债务，这是可以给你的。别的我不知道能帮你多少。啊，你靠我的话，我有70万的债务。开玩笑啊，真有70万债务。那就是说人是有限的，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虽然经历神迹，神有时候让我们也帮助，我们是很有限的。但是呢，我们这位神啊，刚才于师长讲脑梗，对不对？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这样讲，天天打网球打羽毛球，这是神迹吧？相信吗？
是的。
神要留着他，要用他，他的太太呢，两个人特别帮助很多的人。他的太太在中国就是做这个心理学的讲座的时候啊，这个婚姻辅导的好多那个精神病科的医院的院长都偷偷的坐在后面听。他太太有一句话，我不能没有神，我可以没有人，但是不能没有神，这是他的名言，我记得。他太太特别的那个虔诚，相信神。所以这于师长受到他很大的影响，他们家呢就是生机其实不断。为什么？你要真信，就是真蒙福。他刚才讲真信真蒙福，所以呢，你就信的人呢，生机其实就随着。那我们也有很多，但是今天我们不讲，今天是于师长是主角。哈利路亚。好，我们做个祷告呢，我们就吃饭。